我现在要带各位回到2000年前，圣诞节，我们最近就要过圣诞节了。圣诞节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今天要带各位思想一下玛利亚的一生，她是我们跟随耶稣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好榜样。虽然她自己是耶稣的母亲，可是她都示范给我们看什么叫做真心跟随主。如果你们对圣经故事还有一些熟悉的话，我们都知道玛利亚她是一个童女，童贞女。童女其实就是未成年的女孩子，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她才15、16岁，她已经许配给约瑟。但是有一天天使向她显现，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啊，蒙大恩的女子啊，主与你同在啊，我问你安哦。所以这个天使还向他问安，说因为主与你同在，你是蒙大恩的女子。然后接着就告诉他，他要因着圣灵承运，而且他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然后他说，我主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所以意思就是你所生的这个孩子是至高者的儿子，并且他要坐在那个大卫王以前的那个位置上。那是什么位置？就是做以色列的王啊，做犹太人的王。所以你是蒙恩的哇。这个时候玛利亚其实他从天使给他的这个讯息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做了一些非常重要关键性的决定。我们在这里简单的来看，他是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况里面，他选择相信，因为他接受了天使所说的话。后来他在做一首诗的时候，他去看他的亲戚伊丽莎伯的时候，他就说，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哎，万代要称我有福。所以他相信了呀，我生的孩子真的是至高者的儿子，而且他要坐在大卫王的那个位子上，万代要称我为有福。所以这里显示出玛利亚是立即的相信，虽然是不可能，哎，我还单身呢，好。那第二个呢，玛利亚做的决定就是在不明白中顺服。她那时候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没有 argue， 她没有辩论，她没有说，哎，等一下，我觉得这里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很多疑问你没有回答我，我可不可以考虑考虑。没有，哎，玛利亚是立即而且完全的顺服。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起，玛利亚的生命是一连串的困难。她没有因为怀了至高者的儿子，她从此平步青云，一帆风顺，甚至成为什么嫁入豪门的那种女人。没有，可能在现实里面我们会想，哇，我要生上帝的儿子，那我会不会得到很多的优待呀？我会不会享受一些特权啊？哎，刚好相反，我们等一下会更多的来看。但是在所有玛利亚她所遇到的困难当中，她是选择坚定的持守，她是选择持守坚持她要走的那一条路。所以我们先来看，其实玛利亚是我们的榜样。首先她在不可能中相信，这里有好多个不可能。第一个，她是单身的女孩子，我单身我怎么可能怀孕，我是一个人，我怎么可能生神的儿子，从来没听过，你读旧约啊，从来不知道这个神，永生神，他还要透过人来怀孕来生他的儿子。所以这一切对玛利亚来说都是新的耶，这条路是没有人走过的，听起来是一条不可能的路， 但是玛利亚存着单，她存着单纯的信心。这里说，她还是蒙大恩的女子，是吗？我们来想一想，在那个年代跟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未婚怀孕哈，有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怎么样，虚荣哎。那些女星未婚怀孕，我不想结婚，但是我想生个孩子，好像变成一种时髦的一种做法。但是在玛利亚那个时代，那可不是时髦啊，那个简直是要被人用石头打死的，因为代表你犯了淫乱的罪。天使真的吗？你要我未婚怀孕，这里有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如果是真的，那上帝的面子也不好看呢，他怎么会透就找一个已婚的妇女嘛，为什么找一个我还未婚的呢？哎呦，人家会说搞不好我是淫乱然后怀孕的，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些，我要怎么跟别人解释啊？这个压力太大了，上帝，这个社会压力太大了。还有，我已经许配给约瑟了，约瑟知道了，他一定会把我休掉的，那我就断剩了我一生的幸福。各位，今天有没有人告诉你，如果你做，你按照圣经的真理不离婚，或者你继续敬重顺服你的丈夫，或者你回家带小孩，哎呦，你就要断送掉你一生的幸福哎。什么？这样做还是有福的，是蒙大恩的？我看不是哎，我看这里面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冯老师你都没有提到的。各位，当年玛利亚她面对天使给她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相信她心里跟你的想法有很多是类似的，可是玛利亚就单纯的选择相信。那各位亲爱的姐妹，我今天我就要提醒你，你也是一位蒙大恩的女子呀，就是你，不是在台上的这些分享的姐妹，也不是刚才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的那些人，他们的生命被上帝改变，他们是蒙大恩的。我讲的是你呀， it's you。 你说我吗？你，我是谁呀？我怎么会是那个蒙大恩的人？我一点都，我不特别啊，我也没有很爱主，我也没有很热心哎，是我吗呀？今天天使也要对你说完全一样的话，你是蒙大恩的女子，因为主与你同在，而且他要大大的使用你，万代要称你为有福，你愿意相信吗？这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女人的心意，他造了你我，他为你我的人生有一个奇妙不可思议的计划，他要大大的使用你。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会员我们的主持人他说的，他说我看到冯姐能做的我也能做，我能做的呢，我所带领的姐妹，在我小组的姐妹们也能够做。所以各位，上帝拣选玛利亚，说她是蒙大恩的女子，而且万代要称她有福。今天上帝拣选你，这是耶稣说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要你们去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要使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你是那个蒙大恩的女子，这不是只给少数一些人的应许或者是呼召，是给所有愿意跟随耶稣的人的呼召和一个应许，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承诺。你是蒙大恩的，你是蒙拣选的，万代要称你为有福，因为你要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要是把祝福把生命带给你身边的人的。所以姐妹，你可能觉得难以置信，但是我要鼓励你跟玛利亚一样说，我相信我真的是那个蒙大恩的女人，而且万代要称我有福。各位，这是你的福气，你要愿意跟随耶稣，你要愿意相信。玛利亚相信了，所以我现在就要你在你的心里说，主啊，我相信， 我是那个蒙大恩的女子，而且万代要称我为有福。你心里愿意相信，你就会开始选择过一种这样的生活方式，多结果子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来看玛利亚的第二个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就是在不明白中顺服。哎呀，这些事情太令人费解了，可是他立刻的一个反应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情愿是什么意思？就是甘心乐意，就是甘愿，没有勉强，没有委屈，没有那个撕裂那个交战。我们常常叫姐妹敬重顺服丈夫，姐妹就很撕裂很交战了，我们就觉得好委屈啊，凭什么？各位，你愿意甘心乐意的顺服主吗？这是上帝给我们女人的角色和吩咐。我们来看一下玛利亚在这里的不明白，真的不明白耶。我觉得她在做那首诗说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时候，她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未来她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快生了，临盆了，还要怎样？哇，骑着驴子到多少里外的地方去报名上册。上帝啊，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对你的儿子不好吗？上帝，你不知道这个对母亲的健康也是很大的危险吗？上帝啊，我们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也没有事先做预约，没有 make reservation， 会不会旅店里面没有房间啊？真的没有房间，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太慢了，所有人都骑着马 galloping， 嘟嘟嘟就去了。他们是骑着驴子慢慢慢慢，因为他快生了，不能太快啊，不然孩子掉出来了。所以他们是最后到达伯利恒的，当然客栈已经满了，所以他们必须在马槽里，在又臭又脏。上帝啊，这个很不卫生哎，你不知道吗？我可能会感染呢，孩子也会生病哎，不是在医院里面，也没有助产室哎，没有接生婆哎，就这样生了，好奇怪哦，你不觉得吗？上帝，我实在太不明白了，这是你的儿子，你要这样对待他吗？哎，我是他指定的代母啊，你要这样说吗？是不是？我是他的母亲，你要这样对我吗？你没有给我一点优待吗？我以为他会生在王宫里耶，我以为约瑟会因为成为耶稣的母亲他就发了，也没有，永远是那个木匠。还有你知道吗？耶稣不到两岁的时候，立刻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所以他，你知道孩子还是一个 baby， 还在吃奶，又要逃到埃及，然后最后又回到拿撒勒，还有颠沛流离耶，没有好日子耶。然后当他们带耶稣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行犹太人的礼，叫做办他们该办的事情的时候，那个老先知西面看到耶稣，看到玛利亚，然后对玛利亚说，你的心要被刀刺透，这个孩子要让你的心被刀所刺透，而且他要成为毁谤的画饼。哎，哎呦，这不好玩呢，我不想要了。我以为我可以生上帝的儿子很有福，我们想的是这种福，哎，是跟上帝想的不一样。姐妹，你有这样的经验吗？你以为当我跟随耶稣，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就一帆风顺？对，我是蒙福的人，因为可能我今年就会中乐透彩，这是人对福气的定义。然后我先生就会加薪，感谢上帝，我的孩子就考上台大，你看还医学院，后来哈佛。各位，我们想的是这些耶。当年玛利亚有没有类似的一些想法呢？有可能啊，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确定的是后来所发生的这些事跟他原来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当然我也不是在吓你，我说哎呦怎么办啊，我跟随耶稣从此就 噩梦连连，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要你相信这些都是极美的祝福。如果今天你所经验到的跟当年玛利亚所经验到的是这些你当初没有预期的事，你仍然要坚定地相信，这是你是那个蒙大恩的女子，而且万代要称你有福。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困难当中，或者在一些不顺利的情况当中，你能不能继续相信？你能不能继续顺服？你愿不愿意继续持守？一直到最后，耶稣竟然被钉十字架，哎。你知道约瑟也死了，哎呦，我先生早逝，我是说玛利亚的先生也不在了，对，我呀，我在用玛利亚的那个语气来说哈，哈，约瑟也死了，然后耶稣好像也没有什么作为耶，不是要做神的儿子要接大卫做王吗？30岁了还是一个木匠，没什么，怎么耶稣没有什么抱负啊？你至少去练练武吧，是不是？你要做王哎，怎么天天跟那群渔夫混在一起啊？没什么出息，我是说从人的眼光来看，确实耶稣后来越来越受欢迎了，可是玛利亚感受到这个儿子好像渐渐要离他而去，耶稣好忙碌哦，天天被很多人所包围，他要跟耶稣见见面都还要预约挂号，被挡在门外进不去那个房子。我想玛利亚的心里也可能有很多的失落，他的儿子越来越受欢迎，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嫉妒他，最后甚至被人陷害，要去接受当时最严峻的极刑，就是被钉十字架。最后真的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想想那是你的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极大的痛苦，极深的羞辱，玛利亚站在十字架的前面，他心里在想什么？上帝啊， You are a liar， 你骗人，你说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坐在大卫王的位子上，可是现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还死了，上帝你骗我。各位姐妹，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 Do you have these moments? 同样的这样的感受，上帝我遵循你的旨意，可是你骗我，跟我想的太不一样了，上帝这根本就是个骗局。耶稣死了，你能想象玛利亚那3天里面她心里面所有的一些可能的想法吗？可能是极度的绝望，极深的失望，那种可能被背叛的感觉，有可能。但是我相信玛利亚是一个前后一致的女人，她在15、16岁的时候，她说是的，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按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圣经对玛利亚的一些叙述很有趣，就是玛利亚把很多事情存在心里，还有玛利亚听到天使的话，她会反复思想。我相信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那3天，耶稣已经死了，已经被放在坟墓里面，那3天里面玛利亚继续的反复思想天使对他所说的话，而且我相信玛利亚继续在做那些正确的决定，就是主啊， 我相信。主啊，我明白。主啊，我仍然持守，我仍然相信你的话，虽然我完全看不见，我完全不明白，我完全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耶稣怎么可能从死里复活？ But he did， 耶稣复活了。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你能想象玛利亚心里的感受吗？是，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真的是至高者的儿子，他真的是要坐在大卫王的那个位子上。上帝没有黄牛，上帝没有骗我，他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在耶稣升天以后，玛利亚非常清楚地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玛利亚跟所有的门徒一样，她也没有要求特权，她也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她仍然跟所有的门徒一样，在那个屋子里面横切的祷告。玛利亚成为真心一生跟随耶稣的人，她在困难里面坚持，没有放弃，她在不明白的时候他选择顺服，他在觉得不可能的时候，他选择相信。各位亲爱的姐妹，这也是我今天要给你的挑战。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觉得你想放弃吗？不要放弃你的婚姻，千万不要放弃你的丈夫，他跟你是一体的，你跟他之间连的是那一条唯一的他这一生的生命线。如果他今天是在罪恶，是在堕落当中，圣经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们是一体的，上帝要使用你们的这个关系来保护他。你跟他离婚，就像让他坠入万丈深渊，这个人已经掉在悬崖下面了，可是他没有整个掉下去，是因为他跟你中间还有一条绳子绑着。你们是夫妻，你是在安全的地方，他是在危险的地方。离婚就像是把那个绳子切断，他已经掉下去了，可是没有坠落谷底，是因为你跟他之间的那条绳子还拉着他。离婚就像把这个绳子剪断，他就掉下去了，万丈深渊。他是你的丈夫，你要爱他，你要为了他愿意舍己，愿意放下你自己。各位，那个最后所结的果子是长存的果子，是美好的果子。你可能觉得你现在是在那三天里面，玛利亚觉得耶稣死了，不可能了，这件事情不可能了。但是我告诉你，绝对有盼望的。你服侍神，你向人传福音，都不要放弃，因为可能现在就是那耶稣在坟墓里面的那三天，绝对不代表上帝的工作停止，那是因为他要做更伟大的工作。最后我用一个小小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可是我相信可以鼓励你，鼓励我。有一个印度的将军，他到各地去巡视，有一次他来到了一个偏僻的一个乡村。那因为他是一个将军，所以他会有住那种贵宾的接待室，专门给高级将领的接待室，所以接待的一个房子。所以这个房子其实是非常富丽堂皇的，里面有水晶灯，有非常高贵的古董的家具哦，墙壁上都是非常高级的那种布画哈，地上也是高级的地毯，还有很多的瓷器的古董装饰着这个房间。他要进去的时候，那个管理员就来跟他说，将军，对不起，你不能进去，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发现有一只大蟒蛇跑进去了。各位，你知道这种蟒蛇是会吃人的蟒蛇，它可以把人卷起来，让人窒息死掉，甚至他们是可以吞一个小孩子的，这么大的蟒蛇，所以非常危险，将军，你不能进去，我们要想办法。 那这个将军过去有对付过蟒蛇，所以他说来没关系，他们就把窗户打开，从外面啊打开，看到里面，哎呦，这只蟒蛇进去还真舒服啊，就整个盘踞在这个客厅的一个角落，在那边舒服的休息啊。这个房子里面是比较阴凉的，所以蟒蛇从外面热的地方，他们喜欢进到屋子里面去。这个将军就拔出他身上带的那一支枪，然后就交给那个管理员说，来拿去，你瞄准那个蟒蛇的头部，然后让他一枪毙命，给他一枪毙命。所以这个管理员就拿着将军给他的枪，两手发抖，然后他就瞄准那个蟒蛇的头部一枪打下去。有没有打中？有，打中了。可是这个蟒蛇也不是省油的灯哦，他没有立刻死去。这个枪，这个子弹是进了他的头部，但是可能没有正中要害，所以这个蟒蛇这个时候就非常痛苦的开始挣扎。你知道蟒这么大的蟒蛇挣扎的时候，它是怎么样挣扎的？用跳的，它就在这个屋子里跳啊、窜啊、钻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把那个水晶灯都打破了，他跳到屋顶上又掉下来，把水晶灯打破了，把高贵的瓷器也打破了，把古董的家具也弄翻了毁了，哦，把那些柜子也弄翻了。哦，蟒蛇的力气非常的大，他在这里制造他所能够制造所有的破坏和混乱。为什么？因为他很痛，他在做垂死的挣扎。这样几十分钟之后，终于这个蟒蛇安静下来，然后就死去了。虽然他死了，但是我们看到他身边造成很多的混乱。各位，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撒旦。撒旦在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中弹了，其实他已经完了。可是在过去的2000年，他在做垂死的挣扎。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婚姻里面，有的时候当你知道上帝要做工的时候，撒旦就会来一些动作，可是你真的都不要害怕，连撒旦的这些动作最后都落入上帝的手里，成为你的祝福。所以你觉得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越顺服好像那个情况越糟呢？你要记得他在做垂死的挣扎，恶者在做垂死的挣扎，胜利在望，黎明在望。所以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丧胆，我们坚持来走上帝的路。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不可能的时候，你愿意相信吗？各位，你真的是那个蒙福的女子，万代要称你为有福。你在不明白中选择顺服，并且在极困难中你要继续坚持。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谢谢你，你呼召我们成为那个蒙大恩的女子，成为那个多结果子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那个特别的被你所拣选的。主耶稣，你来光照我们的心，今天我们心中还有什么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主，你就让我们选择相信。有什么不明白的，主，你让我们选择顺服。主啊，还有我们在极大的困难当中，主啊，我们就求你给我们一个坚持的心，给我们一个坚持真理的心。主啊，让我们跟玛利亚一样，成为那个万代称我们为有福的妇女，因为你要使用我们在永恒里面发挥极大的影响力。主啊，当年玛利亚如何因为她的顺服，也在耶稣的救赎救恩的计划里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主啊，今天你也要使用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身边的人那个救赎救恩的计划里面扮演重要的小角色。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